檢視今年所做的一些的計劃事情，去幫助我們去計劃未來一些的方向。可能我們個人的生命都是這樣，而在一個回顧的裡面，我們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評估一下我們今年自己覺得去過程怎樣呢。可能我們會去評估一下，我今年究竟是健康了、多了病、我今年的投資回報是怎樣、我今年的計劃究竟有多少真的可以按住計劃去完成、今年的學業的成績有沒有進步呢，或者可能有人呢會用今年我去旅行去了多少次呢，或者又會想一下究竟今年在我身邊有多少朋友去了第二個的地區呢。但是希望今天講到的主題對得起上帝，都可以成為大家其中一個的考慮，去評估一下我們的生命的光景。在今天帖撒羅尼迦前書的經況裡面，我們去看得出保羅很重視信徒的生命要對得起上帝。在剛才所讀的那段的經文裡面，第十二節那裡去寫，我們勸勉你們，安慰你們，祝福你們，使你們行事要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自己的國得他榮耀的上帝。如果我們用現代中文譯本，這一節的經文是會翻譯成，我們鼓勵你們，安慰你們，我們不斷地勸勉你們要在生活上蒙上帝喜悅，他呼召你們來分享他的主權和榮耀。原來對得起上帝，即是說我們要蒙上帝所喜悅。無論哪一個的翻譯，我們就會問一個問題，怎樣才算做對得起上帝。如果我們看帖撒羅尼迦前書那段的經文，可能我們很直接的就會看，或者我們很直接的就會對號入座，應該就好像保羅的生命一樣。在當中那幾節，他怎樣形容保羅的生命呢？他說他辛苦勞碌，昼夜做工，傳上帝的福音給你們。這裡呢所說保羅那種的辛苦勞碌，昼夜做工，不是只是為了去傳福音去給一些的信徒，而是正正表達了他的生活的形態，他是一邊的工作，一邊的去傳福音。他的辛苦勞碌是因為其實他是要自食其力。保羅曾經說過，傳福音的人其實靠福音養生應該是主的命令，他大可以其實就是靠福音養生，不需要去找工作，或者不需要靠工作去傳福音去維持他的生計。但是保羅同樣他自己說，說這個權利他全然沒有用過。保羅他仍然的勞苦作工，自食其力，自給自足，可以呢說是我們即現代一個大職宣教士的一個的先驅。可能今天我們很多人都是一路做工一路傳福音，保羅就是這樣辛苦勞碌。他不單止在生活上面辛苦勞碌，他內在的生命會不會因為辛苦勞碌而疏忽了他那個的操練呢？如果我們繼續看經文的記載，我們看見他不是只是呢掛著做事，掛著傳福音，其實他生命仍然有一個美好的見證，他聖潔聖誠無可指責。聖潔就是分別出來的意思，在和他的生命是看得出跟其他人有所不同。聖誠就是不自私，而這種人不自私是有其他人可以造成，就是有一個很好的生命榜樣。不單止是這樣，他對人更加有一份父親的心懷，他對信徒生命那份的著緊是要用盡各樣的方式，包括勸勉、安慰、祝福，希望去建立信徒的生命。我們就這樣去看保羅這個生命的榜樣，自然由裡裡外外 都好似去表达紧一种对不起上帝嗰种生命嘅榜样。但系可能我哋接住就会有两个问题会继续问：保罗呢种嘅生命系点样出现嘅呢？佢今天会学翻嚟而学得到嘅呢？第二个问题可能我哋就问：系咪我哋要过一个对得起上帝一个嘅生命，都要好似保罗做相同嘅事情呢？如果我哋答第一个问题，保罗嘅呢一个咁样嘅生命，其实点样学翻嚟嘅咧？佢点样有呢个生命呢？希望我哋记得，保罗喺信主耶稣之前，佢系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佢称自己为法利赛人嘅法利赛人。他其实跟其他犹太人一样，是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去作为师傅，他是跟他们学的。他的成长，他接受的栽培，其实跟其他犹太人一样，是跟文士跟法利赛人去学。事实上，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班谨守律法的人，文士是主要在圣殿和会堂里面去教导和讲解圣经，而法利赛人就很重视将这些律法在生活当中去实行出来，所以他们很多时也都承担着做师傅的角色，在社会上面有很高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生命其实应该都是一个很对得住上帝生命的一种形态，是值得学习的，甚至很多时都是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跟随的对象。不过耶稣他是叫他的门徒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在刚才所读的福音经上里面，耶稣很清楚地去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几个问题，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将难担的担子放在其他人的肩头上，而且他们喜欢去招摇，我用了这个形容词。耶稣他说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问题，而且叫门徒不要效法他们。耶稣就借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情况背后，他要对门徒去说出他对一班跟随者的几个期望。第一，就是作为门徒其实要辨识问题的所在。刚才我们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耶稣的口里面有几个的情况，能讲但是不能够做，但耶稣也都讲他们所教导的其实我们要谨守遵行。所以问题不是他们所教的内容，所吩咐人要遵行那种的教导，那种律法不正确，而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本身做的时候他们那种行为的问题。任何一个的组织都会有人的问题，不单是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甚至在门徒的群体里面，或者日后由门徒所建立的不同的组织，其实都会出现人的问题。但耶稣提醒一班的门徒要分清楚问题的所在，不要因为人的问题而放弃了整个的信仰。门徒要辨识问题所在，不要因为一些的个别的问题而否定或者放弃整个信仰的价值，更加不要因为人所表现的情况而觉得灰心。这个是耶稣对他跟随者的第一个期望。第二个就很直接的，要提醒门徒要言行一致。我想这个的期望在今天我们的门徒的信仰的里面，我们都很明白，我相信做家长的更加容易明白。小孩子呢很清心的，我会形容很看得出呢，这大人呢甚至只是得个讲字，他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要听他讲啊？可能我们都不敢讲的这些说话，小朋友呢就会很自然去讲得出。言行一致是作为跟随耶稣一个的要求或者期望。 第三，耶稣其实很期望一班跟随他的人能够睇出社会里面或者门徒当中或者在身边的人里面一些软弱的人的一些需要。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将一些的担子放在其他人的肩头上，他不理其他人任何一个的状况，总之你就要去行，总之你就要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去实践或者你执行这种律法的要求。以致在当时可能在社会里面有很多很软弱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其实没有被提出没有被照顾。第四个的提醒就是门徒要对焦，当我们去接受教导接受一些栽培的时候，那目的是要认识和爱天上的父。耶稣很清楚说只有一位的父，其他人应该都不是我们的师父，只有基督是我们的老师。无论我们承担着一个什么的角色，我们最终要跟随要认识的是那位在天上的父亲，是来到世间去展示天上父亲的榜样，那位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去归纳了所谓对得起上帝一个的要求或者期望，就是要好像主一样的榜样去谦卑服侍人。哦，我们听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作为师傅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保罗其实一直受这一班人的教导，受这一班人的影响，照着他们的吩咐去行，以致保罗成为了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原来接受这些的栽培，他也有一定的成就，成为了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不过在主人里面不是只是停在这个的地步，主耶稣和保罗相遇或者是保罗和主耶稣相遇之后，保罗的生命被改变，他不再成为法利赛人的徒弟，他成为了上帝的仆人，他亲自去领受主的吩咐，接受上主的呼召，回应他的呼召，承担要作外邦人使徒的使命，一生忠心地去传讲上帝的道。在看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段经文里面，保罗他接着所提出的，就是无论他有几劳苦，或者在人面前的见证有几圣洁、几正直，待人有几好，但在他眼里面最重要的是他所做的是为了传讲上帝的道，而在他传讲的同时，他要确实知道接收的人都是接收上帝的道，而不是接受人的道。保罗他有一份的警醒，他知道他所教他所做所影响人的生命，最终是要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人亲自地去认识上帝自己，是上帝自己去将他的道理和生命透过保罗去展示在人的当中，而最终每一个要学习的都是上帝，都是主耶稣基督。保罗去评估他的生命是否对得起上帝，是他忠于传讲上帝的道，这个是保罗从主里面所领受的呼召和吩咐。希望讲到这里，我们都同时回答着刚才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保罗相同的事情呢？如果一路听下来，我们应该知道不一定好像保罗的翻版或者保姆去这样成为第二个保罗、第三个保罗，但是我们每一个都要好像保罗一样去回应上帝的吩咐，忠于上帝的托付，而去实践这份的召命。或者我们仍然都会觉得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只是某一些人的责任。哇，他是保罗，他是师傅，或者你现在说，他是牧师，他是同工，他们做他们跟就得啦。大弟兄姊妹，上帝的工作和计划 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或者特定的某几个人能够完成。上帝要建立的是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在今天旧约的经况里面，放心，我在这里呢不会继续去解释第三段旧约的经况。不过如果大家想听的，听昨天周六晚堂呢，我就讲了第旧约那段经况。在旧约经况里面，透过约书亚其实都是展现着相同一个的道理。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经过了红海在旷野几十年，他所建立的除了是约书亚作为上帝仆人的仆人，他的生命被兴起亲自成为上帝仆人之外，他开始建立了一个祭司的群体，而且兴起了整个的民族。详细的大家有机会再多些看约书亚记，就是整个过程当中那个的建立和表达。所以两面都是讲紧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都要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吩咐，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和计划的里面。在一开始我问着大家，如果用一幅的图画去整理或者表达在今年里面你们的经历，不知道大家想起什么东西。我当时在童工计划营里面的分享就是安素的鐘樓，因为很多时候我在地铁站一出来行着那条街，一望就望到那个的鐘樓。很自然在今年的里面，安素的服侍是在我的经历的里面一个很主要也很深刻的服侍。我相信各位弟兄姊妹都和我一起经历着在今年里面安素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但是安素的鐘樓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经常望着这个的鐘樓，是它好像是一个架去搭建成的一个的鐘樓，背后那个的天那些的光可以穿透在当中，也都可以说是充满在十字架鐘樓的里面。那感受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在安素的当中可能有很多深刻的事情，但是原来每一个的经历上帝的都是在当中，而且穿透的在里面。面对未来啊，很快啊，我们可能呢仍然会经历很多很深刻或者说很不容易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吩咐，忠于上帝的托付，过一个对得起上帝的生命，我深信我们整个的教会同样都是一个对得起上帝的教会。盼望我们今年每一位都一起的努力，在上主的当中靠上主恩典的帮助，可以一起的去建立一间对得起上帝的教会。阿门。